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启用美国远程导弹之后，乌克兰再发射英国巡航导弹袭击俄罗斯。因为安全威胁关闭一日之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预计星期四恢复运作。
The embassy put that alert out based on a possible threa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较早前对记者说，当地大使馆根据几乎可能发生重大袭击的威胁而作出这个警报。他说美国非常认真看待这个状况。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香港47人案重判之后，在台港人声援呼吁台湾警惕中国破坏民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英国首相施纪贤未有谴责香港民主派47人案的判刑，并且强调话要聚焦经贸关系，在英港人对此感到失望和愤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乌克兰星期三11月20号向俄罗斯境内发射多枚英国暴风影巡航导弹，这个是继前一日在发射首次美国远程导弹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之后，乌克兰获准对俄罗斯目标使用的最新西方武器。俄罗斯战地记者在通讯平台电报 Telegram 广泛报道这一宗攻击事件。根据他们发表的影片和报道，导弹袭击了与乌克兰东北部接壤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至少可以听到14次的巨大爆炸声。影片拍摄于住宅区，画面显示远处升起黑烟。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都证实了这次攻击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部发言人则表示，他对这件事件并没有任何资讯可以提供。亲俄罗斯的电报频道两名少校称，乌克兰向库尔斯克地区发射多达12枚暴风影导弹，并展示有清晰可见暴风影字样的导弹碎片的照片。英国首相施纪贤的发言人不愿发表评论。英国先前已经允许乌克兰在自身的领土上使用射程超过250公里的暴风影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11月20号表示，较早前因为安全威胁暂时关闭的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预计在星期四11月21号恢复正常运作。他说没办法透露具体的威胁细节，但一直密切监控这一类情况。米勒星期三表示，此前因安全威胁暂时关闭的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星期四会恢复运作。他说
The embassy put that alert out based on a possible threat of
他说大使馆根据对几乎可能发生重大袭击的威胁发出这一份警报的。我们非常认真对待这一种状况，这个亦都导致大使馆暂时调整运作状态。我们预计大使馆将会在11月21号星期四恢复正常运作。我没办法透露具体的威胁细节，但我们一直密切监控这类情况。我们非常重视人员的安全与保障。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关闭的前一日，乌克兰使用了美国供应的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一个目标。香港重判民主派初选47人案之后，在台港人召开记者会，对被判刑的45个人表达声援，并强烈谴责这个案件以法律手段去干预公民政治参与，凸显香港昔日的法治与司法独立已经不复存在。与会者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香港，同时提醒台湾民众珍惜现有的自由与公民权。他们警告中国破坏民主的方式更加似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可能通过内部操作用民主打压民主，对自由社会构成潜在的威胁。香港高等法院11月19号宣布对45名被判犯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主派人士判处4-10年的刑期。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就此于11月20号在台北召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批评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而且不设陪审团的审判判刑标准无逻辑，违背香港 過去司法獨立的法治精神。路透社獨家報導，中國政府顧問建議北京應該將202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維持在約 5% 左右，並推動更強而有力的財政刺激措施，減輕預期美國上調關稅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報導指出，維持與2024年全年相同而且似乎難以實現的增長速度的雄心如果得到確認，將會讓金融市場感到意外。隨著貿易緊張局勢加劇，金融市場壓住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将会逐渐放缓。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六位中国政府顾问中，有四位支持将2025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定为 5% 左右，一位顾问建议将目标定为 4% 以上，另一位则建议将目标定为 4.5% 到 5% 的范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投资银行家霍华德·卢特尼克领导负责美中贸易事务的关键政府机构，但是卢特尼克与中国密切的商业往来成为关注焦点，担忧他是否能够在决策中保持独立性。卢特尼克掌舵的金融服务公司因同中国的合作而获利颇丰，包括与中国国有企业中诚信托有合资关系的 BGC 集团，以及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金融服务公司建达。国会议员和伦理专家都指出，这些金融关系令人质疑卢特尼克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在决定对中国实施新关税和出口限制措施的时候，是否会受到北京的不当影响呢？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怀登质疑说，卢特尼克先生与中国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星期三11月20号表示，他已经选定由前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担任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使。特朗普在份声明中表示，惠特克是一名坚强的战士和忠诚的爱国者，他将会确保美国的利益得到推进和捍卫，并加强与北约盟国的关系，在和平与稳定面临威胁时保持坚定。鉴于惠特克的背景是执法而非外交政策，选择他作为美国驻北约大使是不同寻常的。惠特克曾经被列入司法部长的潜在人选。报社星期四11月21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尽管因为美国限制面临芯片生产的困境，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计划在2025年第一季开始量产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华为这一款星腾 910C 芯片被定位为对标美国芯片业公司英伟达的产品。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已经送了样板给部分科技公司，并开始接受订单。华为是美中贸易和安全摩擦的核心，华盛顿对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实施一系列的限制，因为认为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中国政府否认这种讲法，并试图在先进半导体方面实现自给自足。这些限制使到华为难以提高先进 AI 芯片的良率，使到它不足以实现商业化。星腾 910C 由中国代工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采用。美国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前往以色列协调停火谈判之际，真主党领导人星期三11月20号发表强硬的讲话，称以色列不能够在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中加强条件。同一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表示，加沙战争结束之前不会有人质交换协议。真主党新领导人卡西姆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以色列没办法打败我们，亦都不能够在谈判中强加条件给我们。卡西姆说，真主党寻求全面彻底地结束侵略和以色列承诺尊重黎巴嫩的主权。他还誓言，针对以色列最近对贝鲁特的致命袭击，真主党的回应目标将会是特拉维夫市中心，亦就是以色列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发表声明，称任何停火协议都必须确保以色列仍然保有针对真主党的行动自由。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四川嘅核反应堆原型曝光，咁究竟中国嘅核动力航空母舰可唔可靠呢？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嘅。而另外，美中晶片战再度升级，咁专家认为特朗普对华制裁恐怕会降及14纳米嘅成熟制程。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英国首相未有谴责香港民主派47人案嘅判刑，并且认为应该要聚焦经贸关系，唔係英国嘅港人对此感到失望同愤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首相施纪贤星期二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峰会，他记者会上被问到他会否严厉谴责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决。施纪贤回应时并没有用上谴责的字眼，而是聚焦英国需要同中国有经贸关系。施纪贤据报在另一次面对记者被问到同一个问题时都没有作出谴责。不是英国的香港人对他的回应感到失望和愤怒，甚至指工党的对华政策是人格分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在记者会上问到施纪贤会否用最强烈的用词去谴责案件判决，定是他会默不作声，因为他正推动中英双方有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施纪贤回应指希望同中国有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可以合作。他说，不过我同样认为，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要有坦率讨论，正如我们昨天就香港议题都有这样做，我认为这两件事都要发生。不过我们一定不可以损失的是在经贸议题上更好的合作，为我们的经济所带来的机遇。但正如我所说，这个不代表我们没有分歧，这个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坦率讨论这些分歧。这个是我昨天所采取的路线，我会继续采取这条路线。英国卫报报道，在记者会之前，施纪贤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他同样被问到会否谴责判刑，但是他拒绝，指他的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会同中国有务实而认真的关系。在星期一，施纪贤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这个是两国领导人之间6年多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他在会上提出了人权、英国国会议员被中方制裁、台湾、南中国海、香港等议题，亦都提到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据报健康恶化。在他提到黎智英之后，中方人员介入，要求英国记者离开现场。就施纪贤的回应，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主任刘嘉文对美国之音说，他理解英国现时的状况是需要经济伙伴，但是英国有近年最大的海外香港人社群，政府谈论中国政策的时候需要将人权放先于经济。他说，世界上有不少例子显示中国以经济诱因去钳制其他国家，英国如果想在国际社会上面保持一定地位，更加不应该依靠中国。
今次其实 Starmer 这个即这么多面拒绝的言论，其实是令到 我諗唔單止我啦，係喺在英嘅港人咧，其實都非常之失望。即係大家去到英國，好大程度上都係希望去一個即係喺受到政治打壓同埋動盪嘅時刻，去揾到一個民主、自由而且安全嘅地方去重新生活啦。但係喺呢一個即係新政府上場之後，每一步政府嘅主要官員嘅每一步或者每一個言行，對於中國嘅獻媚，其實都令到大家其實甚至乎可以話係為之心寒。
劉嘉文指出，香港社群喺英國面對跨境鎮壓，在英港人希望英國政府制裁香港官員、檢控官同埋法官，但係上屆同埋現屆政府都似乎冇意欲。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員鄺仲晴對美國之音指，施紀賢的言論不合理和令人憤怒。他說，施紀賢在中英領袖會面的時候提到黎智英之後英國記者被逐，即使中方設有紅線，他不理解為什麼英國可以接受這種對待。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魏善廷說英國會保護香港，他都難以相信。
工黨一方面話佢哋會做 China audit 啦，好似要認清中國嘅威脅，但係同一時間佢哋又即係好似拎住一個拜登報去中國，就話我哋想要投資，我哋想要穩定，我哋唔想要嗰啲 surprise factor。但其實咁樣聽落去係一個人格分裂嘅對中政策，我唔係好知工黨政府到底想點樣。
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話，工黨上台主因是民眾不再支持保守黨，不代表工黨熟悉外交政策，在爭取國家利益的時候不會犧牲人權。黃偉國說，7月大選之前，香港人組織邀請國會議員候選人簽署就香港議題的承諾書，自由民主黨和保守黨都比較積極，但是工黨候選人只有私下支持，不敢簽署。
幾可想言之，工黨對香港問題本身其實已經冇保守黨咁進取啦。咁當然你話係你研究即係嚟自英國方面，咁雖然你話後屘即係都有外相見過阿黎智英個仔啦，咁但係其實我都相信，只不過係一個為咗應付即係本地傳媒覺得。即係工黨處理香港問題，特別係黎智英問題時候，覺得佢無能啦，亦都覺得佢即係只係做收嘅依一個咁嘅做法咯。
黃偉國又話：英國記者被逐事件顯示中英雙方關係不對等，
都可以見到司紀賢就算你話諗住同依個習近平低聲下氣，希望多啲中國嘅投資喺英國都好咧。咁第一，習近平根本唔會理佢啦。第二樣嘢就都擺明係落依一個司紀賢面啦。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後，美中兩強喺半導體同人工智能領域嘅角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多名台北嘅分析人士就話，美國有非常多牌可以打，特朗普未來可能升級對中國嘅晶片制裁，例如抗及14納米嘅成熟製程，甚至大打材料戰。而兩強喺人工智能嘅爭鋒亦將會持續落去。對此，北京的科技人士就說，面對美國嚴峻的制裁前景，中國只能夠走自主道路去因應，追遲10年先進的芯片製程或者有可能追上美國。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科技網媒 Digitimes 星期五在台北舉辦科技大勢2025論壇，多位分析師聚焦美中在芯片和 AI 的領域的角力。Digitimes 的半導體分析師陳澤嘉說，美國製造是過去八年美國的政策基調，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他只會加碼，因此未來四年美國芯片先進製程的新增的產能可望年年翻倍。陳澤嘉在論壇上說，
2024年美國知道產能還很小，佔全球5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產能大概 3% 左右，到了2028年我們基本上預估它至少超過 20%。
他說2024美國半導體製造產能還很少，佔全球5納米以下的新增的產能大概3%， 到了2028年，他们预估他至少超过 20%。 这四年的年均复合成长率将近 100% 左右，所以美国跟着下来的产能扩建非常快速，而且他不排除特朗普如果再将刺激政策推出来的时候，美国投资会扩增，这个时候可能5纳米以下的新增的产能就不是只是占全球 20%。陈泽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还有更大的杀手锏，就是打材料战。中国除了在有21世纪科技金属之称的稀土产量占优势之外，其他材料是制程落后的另外一大的致命伤。他说受制于这两大短板，中国国产芯片自主化将会很难成功，尤其是做到商业化量产。
你光极紫外光的光阻剂就好了，日本禁掉，美国要求日本禁，这是很大的一个症结点，所以材料站还没真的开打。
陈泽嘉说极紫外光曝光机的感光制御就好了，多数是从日本进料，美国如果要求日本禁，这个是很大的症结点，所以美中材料战还未真正开打，等材料战真的开打，整个中国半导体的供应链可能会翻车。他觉得美国有很多牌可以做，只是说要不要做到死。极紫外光曝光机是先进芯片制程的关键设备，何商亚斯麦是这个设备的主要的制造商，但配合美国禁令已经不再出售这个设备给中国芯片厂。另外，陈泽嘉研判特朗普的单边孤立主义有别于拜登的多边主义结盟的战略，因此拜登任内打下的有岸外包或者芯片四方联盟，也就是美国拉拢台日韩对抗中国的基础，恐怕受到挑战，或者因此是让中国有了喘息甚至乘虚而入的空间。对此，在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方认为，特朗普会重组 Chip 4的联盟，但可能反而是拉更多国家入盟，来到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和围堵。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的芯片发展短期受挫，但长期等于被迫走上自主研发之路。
我估计呢，最晚的话十年，大陆呢就会在芯片这方面呢通过自主研发做出先进制程出来。所以呢，从长远一点的视角来看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的制裁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还是控制不住的。
李方说他估计最迟的话十年，中国大陆就会在芯片这方面通过自主研发是做出先进的制程。所以从长远一点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的制裁政策，其实还是控制不到中国的发展。李方亦都同意，特朗普恐怕扩大打击中国的14、28纳米成熟的制程，但是成效有限，因为中芯国际和华为芯片厂已经能够量产28、14甚至更加先进的7纳米的芯片。除了芯片战，美中在 AI 领域的竞争亦都将会白热化。DigiTimes 顾问分析师黄铭章亦都在星期五的论坛上面说，美中两强的 AI 争锋将会加剧。他引述市场分析机构的数据表示，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 AI 算力上遥遥领先中国。
算力经济时代最强的两个国家是美国跟中国，全世界超大规模资料中心55%是在美国。
黄铭章说，算力经济时代最强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全世界超大规模资料中心55%在美国，16%在中国，所以中国其实都很积极想要将高阶算力能够提高，唯一的对手就是美国，所以 G2 的争锋应该会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迟的时候。对于特朗普 2.0 时代的美国科技战， DigiTimes 副总经理王日平在星期五的论坛上面说，美国将会持续对华实施围堵政策，包括提高关税和加大施压，但相对地中国亦都会投入更多资源来追求高科技的自主化。
总的来说，这两大国的走向就是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发展，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当道的这个时代，所以现在就是科技民主主义下。
王日平在论坛上面说，总体来讲，美中这两个大国的走向就是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发展，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当道的时代，在科技民族主义之下，这些大国政府亦都在推动干预式的产业政策来到引导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王日平说，两强竞争白热化的恶性循环将会导致美中半导体和 AI 供应链的加速脱钩，这个将会是未来地缘政治角力下的基调。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卫星图片和文件分析，中国正在在四川的乐山郊区建设一座专为水面舰艇设计的陆基核反应堆原型，被广泛认为是为核动力航母舰开发而作准备。分析人士说，中国核动力航母舰或者将会采用先进的导基熔岩反应堆技术，理论上在安全性和能效方面是优胜过美国的现有技术。不过虽然这个发展可能显著提升中国海军远洋能力，但受限于海外中继基地的缺乏，中国难以去撼动美国在全球的海上霸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明德大学孟德雷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团队在调查四川省乐山市郊区的一处山地的时候，发现该处正在建造一个名为龙威的核电项目，专为大型水面舰艇设计，被对由星球实验室提供，拍摄于2023年7月5号的卫星图像。该基地位于四川省的乐山市木城镇。再根据公开文件以及中国政府的采购文件、环评报告和民众投诉等资料，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就是中国已经为大型水面战舰项目兴建一个陆基核反应堆原型，并且这个是至今为止中国政府为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作准备最明显的迹象。报道指出，采购文件显示，负责航空母舰研发的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亦称作701研究所，在核动力发展项目下采购了用于安装在大型水面舰艇的反应堆设备，并将此项目列为国防用途。文件仲显示，该反应堆位于四川木城镇909基地内，将会很快投入运作。此外，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称，龙威项目是与国防相关的建设项目，属于机密级别，而从蒸汽发生器和涡轮泵的合同都显示，该项目涉及到一个具备次级回路的压水反应堆。美国研究团队综合上述资料研判，四川木城镇这座大型反应堆应该是一款新一代航空母舰的原型反应堆。去年底，中国江南造船厂正式发表全球首款核动力 2.4 万吨货柜船船型的设计，使用的是一种导基熔岩反应堆技术。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中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验证船。今年2月，南华早报和香港传媒大公报、文汇网、都嘴报报道，中国有两艘核动力航母分别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和山东的大连造船厂启动建造，采用第四代导基熔岩相反应堆与中压直流全电推进。分析人士表示，四川基地的曝光等于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核动力航母计划的存在，而且中国的核动力航母可能会舍弃传统的铀燃料，改用导元素，在技术上或比美国更加先进。住在美国的前中共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宗教军官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航空母舰除了2017年正式服役的福特号比较新之外，其他的航空母舰服役年数都较长。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1970年代服役至今已经成50年。所以如果中共要建造核动力航母，必定会加一些新的技术入去的。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